训练修行，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宁静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根本不修宁静也不行。如果我们不去修行宁静，心散乱，那我们观境界就观不了，就类似于在这个大海里面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这个要去在海去看海底的那个鱼，或者是海底的那个山礁是看不了的。但是如果大海是平静的，那如果去浅海去看底下的那些风，那个海底的那个美景是可以的。如果心太动荡不安的话，就看不了境界。一旦我们训练到我们的心宁静安住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发智慧。如果心散乱，是无法开发智慧的。为什么必须要用安住的心？不能仅仅只是宁静呢？必须安住。因为如果心宁静，心往往就会浸泡在禅修的某一个禅修的所缘里面，那宁静的待在某一个这个所缘里面，那个没有安住，仅仅是浸泡在里面，就无法开发智慧，就只是宁静，就只是休息，有快乐。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把自己的心提升，让它安住，既宁静又安住。如果心安住，本身它是有宁静的。训练让心安住的方式可以有两个方式。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入定。如果我们入不了定，那就无法透过这个方式获得安住的心。比如我们有些人可以入定，那就去修行，直到心集中下来，心集中下来，看到这个感觉跟念头，然后会分离开。比如我们修行的时候，心有寻有思，寻思就这个寻跟思啊。这个时候心没有安住，只是刚刚开始宁静了，但是还没有安住。他是想到了禅修所缘，这个称之为寻，跟禅修所缘打成一片，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他跟他打成一片，这个称之为思。这个时候心没有安住，仅仅只是初阶的宁静而已。但是一旦我们修行，我们看到说现在的心啊，已经这个跑到这个呼吸上面，跑到腹部上面了，去想到禅修所缘跟禅修所缘打成一片。一旦看到这地方，心就会放下寻，放下思，心就会逆流进来找心，心就会有喜有乐有一心。这个心放下寻，能够放下寻放下思的时候，放下这个寻，放下思，寻其实就是心在想到这个所缘，思其实就是指这个跟所缘打成一片。一旦心不再去这个对于所缘赋予任何的这个价值，放下寻跟思，就会逆流来找心。所以在二禅的时候，知者就会升起，安住型的禅定就会升起。这个安住型的禅定在三藏经典，在经藏里面记载到说，这个在二禅里面就会有这个一境性升起。 如果仅仅只是研究的是经典理论，就根本不可能能够理解一境性，就会只是说这个说这个是一境性，说那个称之为禅定，那个初禅已经有禅定了的，但为什么必须要来到二禅的时候有到这个一境性，说那个是禅定？如果我们不会修行的话，我们就区分不了。在这个一境，这个一心，这个初禅也有一心，这个一心，这个属于禅定的这个组成部分，称之为禅知。但是这个一境心它是很特别的禅定，也就是心是一，这个心是一的这个状态，安住，有在觉知自己，源自于这个他能够放下寻，放下思，放下这个想到所缘和跟所缘达成一片。所以我们在训练修行的时候，一旦我们心去想，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了，这个寻跟思就会灭掉了，知者的心就升起。所以真正让我们没有知者的，其实就是那个寻根思。知者的心并不是就只是有禅定的心，有禅定的心，每一颗心都有禅定，那个称之为一心，这个一心心所，这个是属于跟每一颗心都会同步升起的，包括不善心也会有一心，也会有禅定。但是这个真正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提升的这个心，有放下寻跟放下思，就会升起一境性，也就是这个安住独立凸显。这个是对于那些可以入定的人。第二个方式，对于那些无法入定的人，仰赖于觉性，去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抓住什么所缘的时候，决心捕捉到什么所缘的时候，心就会跑到那个所缘上面去。比如心去想的时候，心就会跳到念头里面去。如果我们有觉性，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到念头里面去了，这个寻也就是想到我们所想的内容，思就是去这个去，然后跟这个我们想的内容打成一片，心其实就是跳进去了，然后那个就是称为思。心没有想到，心没有进去跟他们打成一片，没有寻，没有思。比如说我们心跑去想的一瞬间，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寻跟思，对那个所缘的寻跟思就灭掉了，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如果我们没有入定，我们仰赖于去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去知道，我们就会获得这个刹那定型的禅定，刹那定，这个安住型的刹那定，可以用于开发智慧。龙婆帖长老他是一位非常精通于禅定的高僧大德，因为看过他的传记，他曾经修习禅定这个错了十几年，十三年，这个可能大概是这样子，具体的数据已经不准确了，可能至少十几年，就只是临近而已。然后阿姜曼尊者最后给他把他纠正过来了，早期他去顶礼阿姜神尊者，阿姜神尊者这个解决不了他，他就去顶礼阿姜曼尊者，最后阿姜曼尊者协助他纠正过来了。他临遭于禅定很久，所以导致他对于禅定非常的精通，这个这样的禅定那样的禅定，这个他知道非常多，在所有的那个龙婆所学的所有的高僧大德之中，这个龙婆帖长老他对于禅定是非常非常精通的，各种各样的禅定都很精通。有时候龙婆去碰到了一些很奇怪的禅定，去跟他请教，他说你用功吧，你去修吧，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可以修了，你去训练，这样就可以这个为以后的长远的角度来讲会很有利益。龙婆帖长老把这个禅定分为两类，这个第一位就只是宁静型的禅定，他称之为这个为禅，那个安住型的禅定呢，他称之为定。 这个是属于他这个自己创造出的一些词汇。这个宁静性的禅定其实就是止禅。安住性的禅定能够开发智慧，在三藏经典里面称之为观禅。高僧大德他们没有读过三藏经典，没有学过阿毗达摩，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些词汇，他就用这个词汇来代替这个境界，用这个词汇来代替这个境界。他教导的是对的，教导的完全正确。禅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宁静，另外一个部分既宁静又安住。宁静性的禅定，他可以把它分成三类，而且他用的借用一些跟那个有分相关的一些词汇，他称之为这个有分段，就沉入有分，然后突然之间掉到有分里面去，然后再起来，然后再就是这个有分波动，然后就是它下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波动，然后这就是这个有分离，然后进去了之后出来，然后来接触感知外面的境界。这个它是讲到这个心宁静的时候那些细节，心宁静的时候就只是宁静，然后是心一下子掉进去。如果不娴熟的话，一下掉进去的话，一掉进去立马就跳出来了，会受到惊吓。坐着的时候，类似于就是像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就会心受到惊吓，心就会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了。如果很娴熟的话，就掉下去的时候就会是很温柔的下去的，就类似于这个那个很娴熟，他慢慢的这个，如果是不精通的话，类似于就开飞机不会开飞机，然后就是这个颠簸的很厉害，然后这个一下子就这个跳出来了。那如果这很柔软的慢慢下去的，心集中下来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这个这个有分身，就是会出现有分的这个状态。一旦这个出来了之后，它就会在里面在动荡，类似于在里面在做梦一样的。它称之为这个有分波动。这个是无法用于开发智慧的，这样的禅定是无法用于开发智慧的，是迷迷糊糊的，是忘了自己的。然后它切断这个有分的那个流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这个。那个称之为这个有分离还是有分段，这个刚才能够知道名字，但是现在忘记了，就类似于这个有分离，然后有分段，这个切断那个有分。那他的教导，他教导说这样的禅，他这样的禅定，他称之为禅。他这个入禅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细节。还有另外一个，它称之为禅定，有三种：有刹那定，有静行定，有这个安止定。每一种都是三种。这个宁静也有三个，安住也有三种。这个心安住的时候，是一直是保持觉知的。比如修习禅定，心这个集中到安止定，心依然是安住的。有时候这个很深，来到无色界定，世间消失了，身体也消失了，但是心没有消失，心有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而且如果他真的宁静的话，他就会变成知者、觉醒者，就会然后由愉悦心满意足来到这个中舍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的一些细节是有不一样的。这个禅定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开发智慧的，在刹那定也可以开发智慧，因为心有安住，它是一瞬间一瞬间的安住。在静行定的时候也可以开发智慧，这个安止定也可以开发智慧。如果在安止定里面开发智慧，这个称之为这个禅定跟智慧同步进行，以这个刹那定来开发智慧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这个称之为禅定引领智慧先入定，然后这个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是以这个智慧引领禅定，没有入定，没有入定，但是仰赖于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心有寻有思，这禅修所缘有寻有思，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就会放下禅修，那个禅修所缘就会安住那么一瞬间，就类似于龙婆常常的去教，或者是高僧大德常常的去教的，就是心跑去想了我们知道，心跑去想了我们知道。如果心跑去想了不知道，心就会这个一直这个想着去想的内容，跟那个所想的那个内容打成一片。在心想到那个所想的内容的时候，那个称之为寻。心跳进去跟那个所想的内容打成一片，那个称之为思。如果我们的觉性有及时的知道，说我们的心有浸泡到那个境界里面去了，迷失去想的，至少的一瞬间，寻根思，也就是去想，去跟那个境界打成一片，这个浸泡在那个境界里面，这个念头就会灭掉，知者就会升起，心就会安住起来一瞬间，这个称之为有刹那定。这个大部分的修行人，包括是在佛陀的时代，他们证阿罗汉啊，他们都是仰赖于这个刹那定。至于说那些先有禅定，然后后面再来开发智慧，或者是他们一边有禅定，一边开发智慧的这些人是很少的，这些人是不多的。绝大部分人就像我们这些人，不会入定。以前的佛陀的时代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入定，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入定，仰赖于去训练觉性。佛陀教导四念处有觉性，身体动，如果我们没有觉性的话，身体动，我们的心就会去想这个想别的事情，身体动根本不知道，这个就不行了，这是散乱，心是不善的。而那些提升了的人，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觉知，心就不会浸泡在身体里面。比如修行人，后面的修行人啊，修行什么都会浸泡在那个禅修所缘里面。龙婆曾经分享过，龙婆会修行了之后，龙婆去那些道场里面去参访，看到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修行的人，那时候以前的修行人是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用修行更用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只是看这个看脸书、看足球、看一些很疯疯癫癫的内容，不修行。以前的人他们去寺庙修行的人很多，每一个寺庙有时候好几百人打坐精行，这个日夜他们用功。龙婆去看，根本没有修行。他们打坐，他们光呼吸，他们的心浸泡在那个呼吸里面，心有这个想到呼吸，然后心浸泡在这个呼吸里面，心并没有变成知者，心跑到那个呼吸上面，那个光腹部升降的心跑到腹部，没有看到说心想到了腹部，这个是寻，心跟腹部打成一片，浸泡在里面，那个是思，所以根本没有知者，因为依然还有寻跟思。那怎么样才可以升起知者？比如呼吸，心跑到空里面，或者是跑到呼吸上面，跑到腹部上面，进行的时候跑到脚上面，或者是跑到全身上面，全身，或者打坐的时候心散乱跑去想，跑到浸泡在某一个这个境界里面，这个去执着跟抓取某一个所缘，这个称之为他在寻，在这个浸泡在那个境界里面，那个称之为思。 如果我们有寻有思的话，心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一那就可以入定。这个取决于所缘，这个有的所缘仅仅只是能来到这个进行定，别说佛陀，佛陀可以来到进行定，但是如果佛陀佛的来观心呢，就可以这个入，能够进到这个色界定。所以这个入定它的细节很多，我们大家根本不用讲到说入定，因为大家不会入定，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浸泡在某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假设我们吸佛呼陀这样的，然后心会有两跑，会有两个状态。第一个是跑去浸泡在呼吸，或者是浸泡在佛陀里面，忘了身，忘了心。有的这个世间只剩下呼吸，这个世间只剩下佛陀，心已经跑过去了，然后去抓住那个所缘了，或者抓住那个佛陀，或者抓住呼吸了，或者吸佛呼陀的时候，然后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忘了呼吸，忘了佛陀了。这个心迷失去想了，去想，想到各种各样想的那些那个情节里面，然后浸泡在里面。这个时候也没有智者，所以啊，心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两个错误，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是，然后浸泡在所缘里面，浓破这个称之为这个称之为紧盯在境界，浸泡在这个境界里面，根本没有智者，有的仅仅只是紧盯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心迷失去想别的东西，忘了禅修所缘，这个也没有智者，有的仅仅只是迷失者。所以这个不是迷失者，就是紧盯者走神者。所以心就会喜欢在这些事物里面交替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这个浸泡在这个境界腹部，或者是做手部动作跑到手上面来，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哎，心跑过去了，这个寻跟思就会立马断了，心就会安住起来，这个一境小的一境性就会升起，就他不会像这个入定走过来的人那么强大。然后来到这个二三四五六七八定的那个，如果入定二三四五六七八定，如果正确的入这种定的话，退出来之后呢，这个依境性，那个依境性就会非常的强大，有时候会来到这个进行定，有时候甚至会退到这个刹那定，可以一整天都保持觉知，可以在没有刻意觉知的情况下可以保持觉知。龙破训练自己，从居士的时候开始训练，所以龙破的心这个有在几乎一整天都有在觉知，有走神，有不是说没有。高僧大德，别说龙婆神长老，他不知道龙婆的名字，他称龙婆为知者，知者所以变成了龙婆的一个法号，这个是龙婆行长老给取的一个法号。龙婆普尊者称龙婆为这个修行人，这个是高僧大德给这个龙婆取的两个法号。龙婆行长老称龙婆为知者，为什么称为知者？因为龙婆有 知者的心，这个大部分都是有知者的心，大部分时候都有。为什么有智者的心？因为修行宁静了之后，直到心变成了智者，非常的强大。在活在外面的世间的时候，心跑的一瞬间马上看到，跑的一瞬间马上看到，跑去准备去紧盯佛陀，或者跑去紧盯呼吸，及时的知道，跑去想的一瞬间及时的意识到了，就会获得这个刹那定，这个一瞬间的禅定。就这么训练，不停地去训练，心就会变成知者。如果我们有作为知者的心了，我们就可以分离运了。如果我们没有知者的心，我们就无法分离运。比如说我们在呼吸，如果我们没有知者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这个跟呼吸联合在一起，就无法分离运，没有看到这个身在呼吸，心是观者，或者观腹部升降，我们没有知者的心，心就会跟腹部聚合在一起，这个身跟心聚合了，那这个就不能称之为分离运。或者做手部动作，心跟手聚合在一起，这个不能称之为运。或因为身跟心已经聚合了，必须要能够分离名跟色。如果我们训练我们的心动了知道，动了知道，我们的心就会变成知者。一旦觉醒觉知身，心跑到身体上面，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心就会自行的抽身出来，别拉它出来，别把它拉出来。如果刻意拉的话，这个心就会很憋闷， 不用刻意的去拉，只需要知道说心跑到身体上面了，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到这个念头里面去了，知止的心就会自行升起。就像龙婆这个解决大家的很多的禅修这一块一直都有的，一直今天也许也会有，比如我们的心没有安住，我们的心迷失空在外面，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龙婆说你不用关注这个心在外面还在里面，不用关注，不用去找说现在它在哪里，而且不用去把它拉得回来。龙婆说现在你心散开在外面，不用拉，不用把心拉回来，归零，去呼吸，吸，轻松自在的去呼吸，去吸，吸是什么样子的，随他去吧。我们有决心去知道呼吸，很快，心就会回到身体上面。这个呼吸在身体上面，对吗？心如果空在外面的话，我们轻松自在的去呼吸，很快心就进来了。一旦心进来了，龙婆就说：“你有看到吗？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了。”一旦他看到他们的区别，就会知道说，迷失在外面的心和安住的心它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心能够牢牢地记得这个境界，心安住是这样子的状态，心能够牢牢地记得这个境界，心安住的一瞬间马上就觉知了，心没有安住的一瞬间也能够马上觉知了。这是很容易的事情，龙坡训练直到心变成自动自发的变成知者了，就是这么简单的。心跑的一瞬间知道，心跑的瞬间知道，心跑去紧定也知道，心跑去想也知道，龙婆才会教说要去认识这两个境界，走神跟紧定。如果走神了，知道走神，知者就升起，紧定这个空，空在外面，或者是空在这个空里面，然后心迷在空里面，那个属于紧定空。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心去了外面了，他就会自己回来了，但是大部分人看不见，说心空在外面去了，他很细腻，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龙婆说那忘了他，不用去这个对那些错的这个念念不舍，重新归零，去吸佛呼陀或者去呼吸，轻松自在的，别去碰心，不要对心做任何的东西。这个是窍门，修行的一些诀窍，这是这个秘诀。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词汇来形容的，事实上其实就是说那个不是原则，不是原则，原则就是心是怎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样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心已经失误了，看不到说心空在外面，那我们就用这个秘诀，就会用这个诀窍，忘了它吧，那个错的东西忘了它，不用去对，不用去纠正它。你胆子够大吗？那错的不去纠正它，你胆子够大吗？一开重新归零开始去这个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很快呀，心就会进来了，就会安住起来，自动自发的安住，我们就会知道说，哎呀，刚才呀，这一直在外面。事实上这里啊，并不是龙婆自己想象出来的，阿伽摩哈布瓦尊者是这个教龙婆的人，也就是龙婆关心关心啊，看到烦恼习气冒出来了，去看那个烦恼习气，这个心跑过去去看烦恼习气，他没有看到说心跑过去看烦恼习气了，本来烦恼习气应该灭掉的，因为心没有真的安住，真正的禅定没有，智慧也不会升起，所以嗔心啊，这个没有灭掉，这个一旦觉知它，捕捉到它，它就会跑，就会跑离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会迷失，跟着它去看，这个嗔心灭掉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空，我们不知道说心已经跑到外面来了，我们误以为说心依然在安住，但事实上呢，心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心没有归位，龙婆就卡在这个地方一年多。怎么一看也看不出来为什么卡在那个时间那么久，因为没有高僧大德，每一个高僧大德他们都很远，那时候龙伯顿长老已经圆寂了，龙伯特长老他也生病了，这个根本找不到他，见不到他人，然后好的是去顶礼阿姜摩诃布瓦尊者，去顶礼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大型的活动，所以他寺庙的人很也不多，所以可以这个亲近他，没有任何一个人难的， 他正在这个这个指挥这个出家人这个做这个做那准备吃饭呢，他是那种很风风火火的，然后对这个师父凶，对那个师父凶，他的性格就是那样的，就风风火火。他的美是他那种土路有的美，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天性，他自己都宣称说你别模仿我，这个你别模仿我是不美的不漂亮的，但是他这么做他是他独有的美。如果你真的想模仿那种美的话，就去看龙普贴长老，他每一个姿势都很美，他一直都美，日日夜都很美。龙婆去这个顶礼他，然后这个就从他后面去顶礼他，他这个坐着靠一个东西，然后去汇报说这个师父啊，请您给一个机会。他是等一下我还不空没空，他就去对出家师父训斥，然后把坐的地方准备好了，就回过他说你说什么，说这个师父让我这个关心，我也在关心啊，但是这个前面的时间啊，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进步，根本不知道说究竟卡在哪里。他一看龙婆的脸马上就回答了，说你说你关心啊，你没有关道心，这个为什么没有关道心，因为迷失在空里面。但是他没有说没有解释，他只是告诉说你关心啊，但是你没有关道心，这个非常重要，必须相信我，我是靠自己走过来的，什么什么东西都比不过念诵。他说完了之后龙婆就去顶礼他，然后这个得到答案了，说让龙婆念诵，然后离他这个大概几米路，然后这个几米，然后躺着去这个念诵，去佛陀佛陀佛陀，心这个几乎憋闷的要爆炸了。这个龙婆的心并不喜欢一味的只是念佛陀，所以龙婆就来看，所以为什么他让我要念佛陀呢？他说平常佛陀啊，这个是为了增加禅定的力量，这说明自己的禅定不够了，那开发智慧太多了，禅定不够，心连着在空里面。这个如果是经典理论就会说，这个称之为毗婆舍那杂染里面的这个光明，这个杂染心空光明在外面。在三藏经典里面，在优卡拉这个经典里面，阿难尊者教导说，如果修习禅定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些毗婆舍那的杂染啊，这个十种毗婆的杂染，十种杂染全部都会消失。高僧大德他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你关心关心没有关道心，你必须相信我，这个非常重要，我是靠我自己走过来的，什么什么东西都比不过念诵。龙婆就来开始念诵，很憋闷，龙婆就来看念诵是用于修习禅定的，说明自己的禅定不够了，龙婆就换了，就西佛呼陀，这个修行自己所熟练的这个禅修方法没有几次，28次西佛呼陀数一数二数三，数到28的时候心集中下来了，心集中归位了，就说哎呀死定了，这个一年多啊，心根本没有在基地上面，所以龙婆才会这个拍着胸脯这个说很自信的说，这个不可能失误的，大家的心如果空在外面的话，根本不用去这个纠正它，轻松自在的去呼吸，好过于佛陀。如果因为佛陀是念头，如果我们不娴熟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僧大德他们这个从起步的阶段就佛陀，所以他们很娴熟。阿伽门尊者从起点到终点都是佛陀，所以他佛陀就通过了。那我们呢？我们佛陀很快就跑去想别的事情了。佛陀这个太快了，来不及看。这个我们去西佛呼陀，去西佛呼陀，然后让它粗糙一点，不用去关注说心在哪里，类似于这个彻底的从归零，从头开始，现在这步棋很难下了，重新开始，然后这个去西佛去呼陀。但是如果谁擅长就只是念佛陀，比如说阿伽门尊者教导的也行，并 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去听高僧大德的教导之后，然后我们要懂得区分哪个是原则，哪个是善巧跟方便。原则就是禅定不够，这个善巧跟方便，修习禅定的善巧跟方便取决于每个人的善禅，并不是说自己不相信高僧大德，而是自己会学习。因为高僧大德他是这么走过来的，他就会这么教。那我们用另外一个龙婆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所以必须要看自己修行哪个方法用了之后，这个心很愿意，这个一旦心安住了之后呢，心安住之后就可以看到苦。如果心空在外面的话，根本没有可能看到苦的那一天，有的只是快乐宁静跟空。如果心跟自己真的跟自己在一起的话，我们这个觉知身就会看到身体的苦，觉知心捕捉到心就会看到心的苦，这个时候心可以开发智慧的。运分离，这个心安住的变成知者观者的时候就分离了。我们的身体在动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说是我在动，身体呼吸呼气吸气就不会觉得说是我在呼吸，身体动身体停就不会觉得说是我在动我在停，而是会看到这个身体在动，这个身体在呼吸，身体在行住坐卧。谁是知道的人？心是知道的人。这个色法在动，明法也就是心是知者，就会这么照见。这个称之为能够分离运了。能够分离运，这个是开发智慧的起点。阿姜摩诃波尊者教导得很好，他说如果分离不了运跟界，别在我面前来吹嘘说开发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训练让心安住，如果心安住了之后才能够分离运界。如果心空在外面的话，那个不能称之为心安住，心是浸泡在那个空里面，是无法分离运界的。心如果安住跟自己在一起，在我们的身体动觉心捕捉这个身体，心安住变成观者，智慧才会升起。这个动的这个身体不是我，就会有这个三个组成部分一起工作，觉性、禅定跟智慧，他们会一起工作。身体呼气，身体吸气，谁是知道身体呼气吸气的人？觉性是知道的人，知道说身体在呼气，身体在吸气。在觉性知道身体呼气吸气的时候，心安住变成观者的话，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然后就会开始升起智慧，看到说这个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这个已经开始契入毗婆舍那了。在能够分离运的时候，这个称之为这个最基础的、最最最基础的这个开发智慧，这个是能够分离运这个基础的智慧。但是看到每一个运、每一个运、每一个界、每一个界、每一个组成部分，演示三法印，那个是毗婆舍那。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身体呼气，这个身体这个觉心在觉知身体呼吸，心安住变成观者，就会升起智慧，看到说这个身跟心啊，他们分离开了，这个身跟心全部都是无常的，身心也仅仅有时候会知者，有时候会是迷失者。而身体呢，一会呼气一会吸气，并不会保持恒常不变，一会行一会住一会坐一会卧，不会恒常不变，一会动一会停，不会保持不变。这个看到它是无常苦无我，这个不是恒常的，不停的在变来变去无法掌控，那个称之为看到三法印。看到三法印的时候，心已经开始契入到毗婆舍那了，那个是属于来到开发毗婆舍那的智慧。开发智慧有好几个阶段，在这个起步的阶段，在我们的分离运，那个是属于这个奢摩他的范围，依然还属于仅仅只是禅定能够分离。所以有的人这个身体动能够区分这个，但是心依然临着于禅定，但是已经有初阶的智慧了。 但是呢，如果心安住起来变成观者，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看到身体不是我，苦乐好坏不是我，观者的心也不是我，又会变成想者的心，想者的心也不是我，一想一瞬间又会变成执者的心呢，一会又变成紧盯的心呢，心也会不停的在变来变去的，无法掌控，无法阻止，这个是无我。在我们看到身看到心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休息毗婆舍那了，我们明白到实相，说这个身这个心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有智慧，有这个毗婆舍那阶段的智慧了。毗婆舍那的智慧这个越来越这个进步的话，提高的话，最开始我们会看到生不停的生灭，生灭不是我，不停的看下去，看到它是无常苦无我的，看到这个生看到心是无常苦无我的，看着早期的阶段就会很厌离厌烦，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很讨厌很厌离，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这个忧患，有的只是不圆满，这个身体有的只是不圆满，这个心有的只是不圆满，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是真的令人讨厌的东西，看到它令人讨厌，这个称之为获得了这个厌离智，已经有智慧看到了身的实相，心的实相，这个真的令人讨厌，看到说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忧患，不是什么好的东西，这个称之为什么，这个称之为这个忧患智，不是什么好的宝贝，然后看到说它真的好可怕，根本不能作为我们的靠山呀，这个一直在死去，我们的身体一直在死去，我们的心也是一直在死去啊，真的好可怕，所以这个身也无法做我们的靠山，这个心也无法做我们的靠山，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智慧，这个称之为这个部位智，部位随观智，这看到他这个看，有时候看到很厌离，可能他的忧患，看到他的这个不圆满，看到他的这个可怕，这个是这三种是说明我们的心在提升，有进步了，已经看到这个身心三法印开始提升了，会通过这一点，并不说是一定要通过所有的，在三藏里面写欢这里面写了这三个智慧，然后会写的说必须按照顺序来，在三藏经典里面说这三种智慧啊，这个是这个实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文字实际上不一样，三藏经典是这么介绍的，所以要先去相信这个三藏经典，至于说后面的那些经典注释喜欢这个有很分很细，看起来很专业，在这个厌离智，然后这个忧患智、部位智，他们其实是属于这个一组的，有时候通过是一次性通过，一次三个全通过的，一次性通过，所以我们要慢慢去体会，一旦这么照见，心就会想这个摆脱，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身，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心，这个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啊，在想摆脱的时候，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智慧，这个是欲解脱智，刚才还记得的，现在忘了，就想解脱，欲解脱智，想解脱就会努力的去挣扎，然后拼命的去看三这样三反应那样三反应，但是依然摆脱不了，最后就这个绝望了，绝望了，命令让他摆脱身摆脱心，做不到呀，这个所以心就会愿意接受实相，身体就必然是这样子的，心就必然是这样子的，就只能这么跟他待着，然后就会侵入到这个以智慧来侵入到这个中立，这个就是慢慢去提升自己，首先就开始去训练，让自己的先获得安住的心，心安住了之后，刚才已经说过了，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入定，来到二禅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这个很强大的安住的心，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去仰赖于去及时的知道境界，心跑了去紧盯的知道，去走神的知道，就会获得这个安住，一瞬间一瞬间安住的这个状态，一旦有安住已经升起了，已经到了非常娴熟，到了一定的程度，接下来决心捕捉到身体心安住变成观者的话，智慧就会升起，这个身不是我， 心工作，觉心看到心在工作，心是观者，然后就会看到心也不是这个我，智慧就会升起。因此这三个组成部分，觉心、禅定、智慧啊，它是相互帮忙工作的，它是帮忙相互帮忙的，慢慢去提升。如果知道原则的话就不难了，如果不知道原则就要摸索很久，要想禅定正确啊，有时候用好几辈子，要想禅定正确，有时候用很修很久。龙婆努力的会把那些很复杂、很错综复杂的东西，把跟他这个讲解的非常清楚，让大家知道因跟果，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需要离苦、升起解脱、升起道果，就必须要修习毗婆舍那。要想能够修习毗婆舍那，必须要能够分离蕴界，才能够看到这个每一个蕴界的三反应。所以这个他们都是有层次的，想离苦、想取得道果涅槃，必须要看到名色的三法印、身心的三法印。要想能够看到身心的三法印，心必须安住，也就是决心捕捉这个名法色法，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智慧才会升起，就会看到三法印。这个量够的话，道果就会自行升起，没有谁可以让道果升起。别说升起道果了，命令让觉心升起都做不到，命令让心别生气都做不到呢。这个诸法呀、全部都是无我的，并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但是心啊，是无我的，真的是无我的。但是心呢，是一个可以训练的一个现象。所以佛陀开示的，其实就是训练心的方式。通过戒定慧来训练，然后就会提升各种各样的那些组成部分，有戒，有禅定，有觉性，有禅定。最后呢，智慧就会升起。慢慢去训练，慢慢的学。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下一个，做禅修报告。一号，龙婆让他去训练觉性自动自发。三年以前，他觉得自己修得很好。现在每一天都会去持五戒，做固定形式密用供，包括去打坐和精行，看到自己的我慢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清楚。看这个，有时候想吞咽口水的时候，先会去看想要，然后挣扎，然后才去吞咽。但是依然还无法分离这个身跟身体里面的病痛，他们依然还在聚合，但是关的时间不久就不行，因为太痛了，心不喜欢了，所以觉得说觉得禅定不够，想请求龙婆开示。观身跟受要想做得很好，除非你的禅定足够。身念处跟受念处啊，佛陀开示是说那个适合的是奢摩他行的行者，适合那些这个玩禅定的人。但是如果你观也可以，去忍耐着去观也可以，你就像你观的那么去观，但现在还忍受不了，接下来你不停地去训练下去，不停地去观下去的话，禅定也会增长的。那去用智慧引领禅定，接下来这个禅定增长，接下来就能够忍受得了了。记住了吗？这个龙婆喜欢教导你说，身体方面的这个感受是很难观的，如果禅定不够的话，这个很容易这个就不受不了，先去观心方面的感受，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不苦不乐，观这个观到娴熟，一旦观到非常娴熟的话，觉心就会越来越强大，你的禅定也会越来越强大，智慧也开始越来越强大了。接下来去观身观受的话，也大概可以观得了的，因为禅定已经好起来了。这个去做那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什么东西超过了我们的能力，就不需要在那个地方去跟他斗的。就像我们去这个做拳击比赛，我们先去打那些这个没有名的那些很弱的对手，如果一下子跟这个冠军去比的话，就会被人打死了，就先去选择自己可以做得到的部分，这个心方面的感受，这个很容易关的。 去观，不停地去观想，去接下来就会看，既会观到身，也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就接下来会看到这个身那个感受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在你看到这个身体特别痛的时候，然后你受不了，你好好去看的话，不是你受不了，是因为是产生升起了这个行运，也就是心的这个造作，心特别的痛苦难过，会有担心，这个痛苦难过烦躁，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你看到这一点，这点灭掉的话，你就可以观身根感受了，很轻松的可以观了，就会看到心的挣扎，痛苦不堪，心也没有痛苦不堪，痛苦不堪它是掺杂到心里面，那是另外一种运，那个称之为行运。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五个运能够分离开的话，修行就会容易了。观身就会看到跟感受想行识分离，观受的时候就会看到跟身分离想行识分离，观心的时候也会看到跟这个身受这个想事分离，不停地去训练，最后就会全部都分离开了。你的训练不错，但是如果嗔心升起来了，要掺杂进来了，要及时的知道有嗔心，有不满意掺杂进来，要知道有什么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要知道。很好，训练得很好。下一个，二号，持之以恒的在固定性里面用功，但是依然散乱。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时候，经常有时候不去觉知，时间久久的才能观一次心，然后这个至于心迷失去想的话，根本来不及看的，想请求龙坡开示。如果真的有必要去想，比如说想到要去赚钱啊，想到这个去解决生命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需要去想，那就去想吧。但是我们不去另外去找额外的垃圾，现在的垃圾啊，到处都是垃圾，一上网就碰到了。这个垃圾是什么？就是那个垃圾，信息垃圾，这个信息垃圾，看了之后心很苦闷的，别看它，看只是看那些必须的那个部分。比如我们接受了这个很多的那些新闻，那些消息让我们的心很特别苦闷，我们的心也会很苦，嗔心也会冒起来，也会控制我们，我们就会没有力量的。现在这个时间呢，这个新冠肺炎非常严重，疫情严重，这个政府这个政治也是危机，必须接受事实，说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国家是来到了另外一次这个万分紧急的这个危险关头，这个每一个人都很动荡不安，很惹是生非，有的人是故意让他动荡不安，因为有这个潜藏的利益藏在背后，有的人是因为受到惊吓而这个动荡不安，有的人是有别的烦恼习气，比如说有的人想炫耀，想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人他们帮忙会增加那些垃圾信息，然后到处都是那些垃圾信息啊，我们这个看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越苦，嗔心一整天都会往上面冒，去看这个也嗔心，看那个也是嗔心。那些不喜欢总理的人读到新闻，然后有人表扬总理就嗔心冒起来了，讨厌那个嗔心，然后看到骂那个总理的这个那个新闻就会高兴，贪心就升起了，然后就会这个就会这个透过痴去想伤害别人，通过贪心想伤害别人，是因为嗔心想伤害别人，我们的心就会一直是在那些这个邪思维里面，就会是透过贪心的思维去背后在想，因为嗔心在背后想驱动在想，因为痴在背后在驱动我们去想，这个是修行是无法修行的，所以要尽量回避那些垃圾信息，去看那些必要的信息，然后别说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家人，怎么去赚钱，先看这个就这方面的信息就足够了，就是他们骂来骂去的那些新闻浪费时间，别人有烦恼习气，我们是这个阻止不了的，我们就修行，我们就修自己的行，去这个保护自己，别让这个 那个新冠肺炎消失之前先让发疯了，有很多人还没有得新冠肺炎先让自己发疯了。你呢没有什么，你呢是心散乱，所以你要回避那些会让你的心散乱的那些这个源头，这个要这个最大程度去回避，这样就会让你更舒服一些。如果一整天如果是这个上网去看他们骂来骂去的，还不如去把龙坡的 CD 打开去听，烦恼习气不会升起的。但是有时候也会这个还是也会有不爽的，有时候听了之后烦恼习气那个觉得不想听了。好，下一个，你要去看，要去减少那些不好的，那些吸收那些不好的资讯，要用心修行。经新冠肺炎期间，这个是对于修行人是一个机会，我们有不好的那些外缘，我们有苦，我们这个赚钱会很困难，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痛难，这个就是在我们生命中困难的时间，其实那就是修行，对于修行会修行的人来讲是修行人的黄金时间，不会修行人的人就会是掉到地狱的那个时间段。现在是整个国家的人全部都下到地狱里面了。第三个人，他透过进行念经来做固定时间练习，这个有时候会打坐，这个进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受，所以会进行的越来越短了。日常生活中的修行就会以念诵佛陀为主，然后常常的看到心跑去想，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念头自己漂浮过来的，但是在那个念头里面其实是藏着烦恼习气的，但是那时候心是没什么感觉的，不苦，不知道说自己的修行有没有哪个地方失误了。在你观境界的时候不苦有好几种形式，首先一个是心安住，真的保持中立了，看到所有的一切来了就走，心不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心是这个如如不动的，卡在那个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个情绪里面，别让它卡在那个没有什么感觉的情绪里面，别让你现在的心一动不动的卡在那个没有什么感觉的这个状态里面，能感觉得到吗？如果你这么看见的话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别人骂我们我们也没有感觉，发生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感觉，我们是故意让自己的心没有什么感觉的，别去强迫让自己的心一动不动的，要让心去很自然，真的很自然的去运动。因此如果你这么去呵护自己的心的话，龙婆就会把你看龙婆的脸，龙婆现在调到跟你的频率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得出来吗？那个就是没什么感觉，看什么没什么感觉，那个是源自于因为你把心装修的让它一没什么感觉，有时候是源自于逃避痛苦，生命也许苦太多了，所以就会去装修让它没什么感觉，觉得说那个没有苦很好，因为没有什么感觉不苦啊，去要去这个退出来跟它去战斗。佛陀并没有教导让我们去逃离苦，而是让我们去认识苦，但是并没有这个是只是一味的去这个觉知，如果我们很苦的时候我们就休息一下，去礼佛念经之类的，这个去打坐去进行是为了让心可以放松，那个我们并不是为了去逃避，只是一味的一整天逃避痛苦，可以退一退，然后活在世间，回到世间。一旦我们休息，这个够了，宁静够了，我们就回来觉知身、觉知心，就可以继续开发智慧。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离苦，而不是逃离苦。好，下一个。观身体的这个动。这个有时候念佛陀用不到六次佛陀就消失了，有时候迷失去想，这个觉知了之后意识到了就回来去念佛陀，但有时候会提到一些名字和地名的话就会忘记， 好像类似于记忆力下记忆力下退了下降了，那是因为你的心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心如果没有兴趣就不会记，如果有职责要记我们就努力的去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老化了，有时候想不起来，这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想得起来，有时候想不起来，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这也不记，那个也不记，这个是心临着于禅定的，临着于快乐宁静。所以如果我们有职责要去记，我们就用决心这个稍微再加强一点，假设我们要放这个杯子，这个要去觉知，要觉知到我们在感觉我们在放，我们就不会忘记。但是如果我们呢只是意味着在关心，把杯子放下来的时候放在哪个地方也不知道了，意识到了吗？所以这个活在世间的时候把决心增加，这个其实就是活在世间的这个决心，但是动了做什么东西不停的去觉知，把东西放在这个地方要去觉知一下，不而不是只意味着关心关心，然后接下来忘了整个世界了。你的修行不错，你的修行不错，你的修行不错的。好，下一个。
第一次做禅修报告已经修了两年半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是念诵佛陀，跟观身体的动来交替进行，这个每一天会去觉知，但是无法一整天保持觉知，而不停的去提醒自己，要去不时的去提醒自己去觉知，在固定型的用功以清醒和打坐，这个但是往往都不宁静不安住，想请求龙婆开示。我们修不停地修行下去，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并不重要，只要有动手持之以恒地去动手修行就可以了，很快宁静就会自行变为随真品来的。那你的训练不错，当下这一刻你的心稍微有一点点往外来，因为你就很用心地来听龙婆，所以就往外来了，试着呼吸，别对心做什么东西，就只是呼吸，别去看它，就只是呼吸。能感觉到吗？心进来了，这个就是这么去觉知，心安住了觉知道，心如果出到外面了也知道，不错，这样很好，但是别让他这个一直是这个空在外面。好，下一个。已经跑掉了，六号消失了。先七号。六号可能忘记关了自己的这个摄像头了，是透过观呼吸吸佛呼陀来这个做固定型训练，在四年以前这个做过禅修报告，然后这个指导老师指导让自己来休息宁静，一旦心宁静的话佛陀就会消失，就会只剩下呼吸，很轻的那种呼吸，心越来越宁静或者心迷失去想了，然后他就会这个深呼吸，然后接下来去这个观呼吸，想请求龙婆开示，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就以这个有力量的这个心啊，有禅定的这个心来去开发智慧，去这个觉知身体，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然后不停的这个看，但是并没有这个是这个一下子从头到脚，那太快了，慢慢去观察，一个部分观察头发、毛、皮肤、指甲、牙齿，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呢，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慢慢的去看，至于心呢，它有任何的动静的话就会自然看到的，你的禅定很好，继续用功，你的禅定不要扔掉了， 这个如果以禅这样的禅定去上路的话，你的修行就不会干涉，不会枯燥，就会这个修行大家很快乐，有整个修行的仙路上面一直都很快乐，很宁静，很舒服。这个心有禅定的话，如果心宁静安住的很好了之后呢，休息这个够了之后，就不要偷懒，就出来来观身。为什么龙婆不让你去观心呢？因为心如果宁静的话，就往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观了，就是空空的一动不动的，就出来观身。但是如果心呢，然后这个如果有动静可以看的话，就直接去观。但是如果心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就来观身，这个身体啊不是我，这个身体啊不是我的，不就是这么不停的去观。你的修行非常棒，非常修行非常好，很好。哎，龙婆非常的这个喜欢，非常的欣慰。好，下一个。六号。两年以前，龙婆让他说他的心散乱，要去念诵帮忙。现在他看到这个越来越微细的烦恼习气，有些从来都不知道说自己这个也还有，看到心经常被逼迫，想请求龙婆开示，继续用功。修行了之后，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已经有进步了，接下来就去观察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心有时候会有嗔心掺杂进来，比如说不喜欢这个烦恼习气，要及时的知道，意识到了吗？有时候你看到烦恼习气不喜欢它，没有保持中立，要及时的知道说现在这一刻不喜欢了，这一刻没有保持中立了。那个真正好的心啊，龙婆已经说过了，它宁静安住，保持中立。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中立，只是一味的安住没有保持中立就还不够好。所以如果你安住了之后，你就会看到境界，比如说看到非常多的境烦恼习气，但是心不喜欢，心没有保持中立。要知道那个心没有保持中立的时候，要及时的知道，一旦心保持中立的话，就很容易接着开发智慧了。烦恼习气是来还是走，我们不讨厌它，我们不喜欢，我们不难过，我们就仅仅只是看到说有一些境界生住灭，我们并不会迷失去满意，也不会迷失去不满意，慢慢的去看，直到最后保持中立。但是保持中立，别去人为的去这个制造出来，要在他喜欢的时候不喜欢的去知道，他就会自行保持中立。在我们刻意的让他保持中立的话，这个是假冒的中立，那就不行了。好，最后一个人。上一次做禅修报告，龙婆提醒说要小心观身的时候心会跳进去，现在这个那个现在是以心安住的方式来这个打坐，因为只有时间修行时间一久，才会能感觉到这个身体很放松，然后感觉到这个呼吸跟身体接触的那个点，这样训练对不对的？应该怎么做？这么训练时间一久的话，你就会获得禅定。这个是属于休息奢摩他的板块。比如早期你去观身体一部分一个部分，然后去观全身，一旦观全身了之后，不停的去呼吸。心就会集中到这个鼻这个人中这个地方，接下来观就会亮堂空，然后心就可以入定之类的。一旦心入定差不多了，就要出来观身。这个身体不美不漂亮，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忧患，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继续上路，就可以切入到开发智慧，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所有的一切在身体里面升起，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不美不漂亮不好的事物，充满了肮脏的现象，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心就慢慢的进步提升，从那个禅定就开始慢慢的切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 你看到身体脏不美不漂亮，心不喜欢， 去及时的知道不喜欢的心，继续去观身，接下来就可以提升。本来是看到不美不漂亮的，接下来看的就是那个仅仅只是物质现象而已，那仅仅是物质现象，是地水火风，根本没有什么美，这个漂亮，根本没有这个干净不干净，全部都是这个平等的。如果先要休息禅定，然后切入到这条线路也行的，慢慢去用功。但是如果禅定不够的话，就去观心，就看到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但是如果是要想这个坚定的走禅定这条路，就去观身，就最后就看到根本没有个我。但是你呢，必须要先从不美不漂亮开始。不美，它不美不漂亮，心你就会越来越增强。看到不美不漂亮，最开始会讨心会讨厌它，及时的知道心的讨厌，接下来心就会保持中立。这个事实上，身体仅仅只是物质，只是物质元素而已，根本没有美不美。比如说这个地根本没有什么美不美，这个地水火风根本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那个仅仅只是物质现象。如果心这个翻转过去去看心工作，就直接去看心，看心工作到了时间就去休息禅定，就这么去用功也可以的，慢慢去用功。如果走在有禅定来配合来去上路的话，修行就会有快乐，就会很滋润，不时的会很滋润。修行类似于这个 一场长途跋涉，要去这个爬山穿过森林，如果我们能够入定的话，就类似于一旦到了晚上呢，我们就会有这个地方洗澡，然后有这个席梦思可以睡，有这个空调可以这个吹。如果没有禅定的话，就类似于走到那里修行到哪里，很累，多困难多苦多累，到了晚上就会在有树底下随便这个睡一个晚上，这个一路都很干涩很艰难，但是有的人又必须这么去走，只能忍耐着。如果谁能够入定能够休息禅定的话，那就类似于就是有很舒服的休息的地方，修行就不会干涩很舒服，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只能够很干涩的上路，因为不会入定。好了，差不多了。